我们今天呢是最后一次的上课，那我们首先呢，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带给我们的信息。啊，从这个前面一章到六章，那我们看到人的堕落，尤其是选民啊，神的选民竟然会堕落，它的主要因素就是人常常忘记神的恩典。人一旦忘记了神的恩典，人就对于自己的信仰不懂得尊重，一旦不懂得尊重信仰，慢慢就是离开神，就被魔鬼所得胜了。啊，所以这个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那我们了解到啊这一个关键点。第七章到十二章呢，那我们看到神还是不断的来怜悯世人，虽然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去做选择，到底信与不信，神啊并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接受他，但是神就把利害关系把它讲得一清二楚，并且神也愿意伸出他援助的手来帮助信靠他的人。所以神就借着以马内利这个兆头，让当时的选民知道，你们只要信的话，神就愿意与我们同在。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世上所面临的各种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并且可以看到真正有尊严的生活就如同伊甸园的生活会重新再出现。啊，所以未来神国度的发展一定会比过去的伊甸园更加的美好。然后呢，神他也借着先知向列国来传警告，这是要告诉我们列国也是神所创造所拣选的。所以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三章，那你就让我们看到几个国家，这个都是在选民周围的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他们是受魔鬼的左右啊。魔鬼的诡计大概有几种，第一种就是借着人今生的骄傲啊来自取败坏。那么今生的骄傲，简单的说，魔鬼在人的心啊来当王啊，那么让人啊自以为了不起，好像是神一般。哦，这个就是今生的骄傲。另外一个眼目的情欲，让人在世上有外在美好的成就，所以呢这个美好的成就很容易吸引众多的人 来依靠他。哦，所以这个啊魔鬼的诡计第二个步骤就是眼目的情欲，第三个呢就是肉体的情欲。所以一旦一个国家他在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无论是在军事、政治啊等等啊经济方面啊都有傲人的地方，那么他很可能就在顺境当中来放纵情欲，只是注重肉体的享受，结果呢到最后是自取羞辱啊。那么这个是让我们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啊，这个列国呢很可惜，因为他们看不清魔鬼的诡计。不过神却怜悯他们，神却借着先知来告诉列国啊，说你们呢的毛病在哪里，神跟他们讲得一清二楚。那么可见呢这是神的怜悯啊。所以人也不能够有种种借口说我不知道我不懂啊，就可以免去他的罪，不能够这样，因为神已经借着种种的方式让人来认识神。哦，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些列国的人 可以说是被魔鬼左右之后很多就丧命了。不过在这个灭亡的当中，神总是为这些国家保留了余数，剩余的百姓这些肯谦卑虔诚接受先知的话的这些人就得救了。啊，所以到二十四章 到二十七章就在谈在这个世界呢有那些剩余的百姓，所以这些剩余的百姓是在经过种种的考验之后，他们啊好像这个在众多的啊人群当中呢，他们如同鹤立鸡群一般啊，就是说他们呢 因为懂得依靠神，所以他们就得到这个救恩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到我们了解啊，这个进入神的国是要努力进去的，主耶稣讲的没有错。这个信仰啊，不是说啊能随随便便啊，态度这个散漫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得救呢？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要得到将来他们永远美好的奖赏，我们真的是要付出代价。所以有时候在信仰上追求，有时候真的在那个外表上看来好像啊很累，但事实上呢，假如说我们用心追求的时候，其实不累，啊，反而啊，真的在灵里头得到释放，得到力量，啊，那反而那些自以为说很轻松的，结果到最后呢，他们怎么样？他们要过得很辛苦的生活，啊，是很重担的生活，就好像我们人呐，啊，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你买一件东西，你总要懂得它的说明书、使用说明，对不对？像我们在浴室里头啊，看到有很多那个洗脸盆啊，忽然间崩裂了，哦，很多的那个用具啊，突然就坏掉了，啊，伤到人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你注意看，有些是告诉你，你这个东西啊，用十年以后就要换掉了，啊，要换了，你超过时间当然会崩裂嘛，啊，所以说有些东西啊，我们没有看说明书的话，会伤害到自己。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这个人，神造我们这个人啊，也有说明书啊，哦，圣经就是说明书，对不对？假如说我们人不懂得照神的道理去行的话，真的我们生活当中啊，不但肉体啊毛病百出啊，灵性啊常常出状况，常常就陷在罪里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不懂得呢重视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人生的啊一本那个说明书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好好学习道理，哎，我们就能够避免那一些无谓的灾害，就不必陷入到种种的罪恶当中，啊，所以这本圣经啊，的确我们要用点心好好学习。你用一点心，你就让你的人生快快乐乐的在世上啊，能够活得长久又有喜乐，啊，所以说我们能够花点心思来学习道理，有它的价值。所以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那里就提到说，在整个世界充满了黑暗当中，竟然有一线曙光，啊，就是这些，啊，得救的义人，在众海岛唱起荣耀神的歌来，啊，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信靠神，结果他们，能够在众多的，这个人类当中，他们能够，显出他们的特别的地方，因为他们是神的义人，所以在二十五章以后就提到他们，能够在神的救恩 面前呢，来向仇敌夸胜。然后呢，二十六章提到了，这个救恩的歌，这种歌就是让他们把自己领受救恩的各种亲身的经历把它诉说出来，到最后他们会有一种惊人的一种体验，死人复活。这种死人复活的这个体验，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这个信主以后的肉体的重生，这个灵里的重生，一直到后来死了以后，我们，能够灵命更新到神那边，这样的这个经历，我们可以在我们信仰过程当中来经历得到。那么二十七章就谈到了这个神的国，这个葡萄园，将来是非常的这个荣美，并且要花芽开花遍及世界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共一生，共享，未来神国的荣耀，所以这个呢，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所有这些圣余的百姓能够分享到这种恩典。那从二十八章以后，先知又把镜头拉回来，拉到犹大国的身上了。那个时候呢，就针对当时犹大国的败坏，来说到神的审判 是要先从神的家开始，所以犹大国等于是一个预表啊，未来神审判的时候要从选民开始。那犹大国为什么会败坏呢？从二十八章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他面临啊强敌压境啊，就是有这个亚述国要来吞吃他们。那他们在情急之下，他们竟然去靠了这个埃及，他们以为埃及马兵多，他们以为埃及智慧人多啊，他们以为埃及啊这个物资丰富，种种条件特别好，所以能够跟亚述了啊来这个对抗啊。但是先知跟他们讲，你们这种的盼望是虚无的，是不可靠的啊，因为呢你们跟埃及立约就如同跟死亡立约，你们跟要依靠埃及无疑就是告诉你们的结局就是死亡啊。但是呢这些犹大国的百姓听不进去，为什么听不进去？二十九章就说了，他们的信仰呢是一种形式化，虽然他们每年都有节期有庆典，但是这些都是形式化。在当时的西西家王，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改革，但是我们只要看圣经就知道，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成功，因为很多人他只是为了王的面子参加种种的庆典啊，并没有从内心呢、来改革掉啊他们的那个罪恶啊，他们不信的心啊，所以在这里呢，神就责备他们了，说你们啊这种的啊这个表里不一啊，导致于邪灵入侵啊，邪灵入侵以后什么都看不懂了，不了解神的旨意啊。那么三十章呢，神又告诉他们，你们跟这个埃及结盟呢，这是不智之举啊，因为你要跟他结盟的时候，竟然连求问先知一下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是他们是最大的败笔啊，所以神也预言呢、他们必然要挫败啊。那我们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三十章啊，那么这些从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三十章都在讲到亚述啊，这讲到这个犹大国他为什么会被神来审判的原因。那我们今天从三十一章开始讲，那三十一章又讲到另外一个重点，这个犹大国呢为什么会将来得到很大的这个灾祸呢在三十章讲到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们的依靠这个血气的依靠血气但是不懂得依靠依靠这个属灵的神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点那三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仗赖马匹多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神这里先知就指出来了，埃及为什么会有灾祸呢？因为他们只依靠他眼前看得到的那些马兵车辆。那第二节说呢，其实耶和华有智慧耶和华呢要降灾祸给这些不还要降灾祸不还回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就是埃及的这里提到说这些神的百姓竟然忘记了真正的依靠是谁呢？是天上的神。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这么说，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常常我们就讲这么一句话，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我们都能够背得起来，但是往往遇到难题的时候忘记了依靠神而是去哪里呢？依靠人的学问，依靠专家。我们不是说依靠学问依靠专家不好，而是说我们至少要先祷告让神带领我们或许我们依靠专家依靠这些有才能的人能够求神给他们有智慧来帮助我们，但是他们连靠神的心都没有所以神实在是非常的生气，因为生气什么？生这些百姓的无知百姓真的非常的无知，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智慧胜过人的智慧，人的智慧是叫人败坏 啊，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现在世上有很多专家，他们很有智慧，但他能够解决问题吗？啊，很多讽刺的事情啊，我们常常这样讲，婚姻专家自己的婚姻破裂了，啊，财经专家自己破产了，啊，这些专家为什么那么专业，竟然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很简单嘛，因为很多的事情啊，不是用你的智慧是可以看到的，整个世局在变化，环境在变化，不是你一个人凭着你的脑力可以去掌握，能够掌握这个环境变化是神嘛。但是人假如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就以为靠这些专家就够了，结果往往呢自取败坏，自己败坏，啊，那么你哪一个人做错了，啊，你不懂得提醒他，啊，反而你又帮助他，那你就有灾祸了。就好像亚拿尼亚夫妇，亚拿尼亚他自己做错了，啊，他的太太不提醒他，又帮助他，跟他同谋，在二十上同谋，结果神怎么样，两个人都惩罚了，哦，所以在这里讲，啊，说神说 第二节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是谁？就是犹大国嘛。那不但要攻击这个犹大国，还要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谁作孽帮助犹大国呢？就是埃及嘛。你这个埃及竟然还敢帮助这犹大国，好，那你这个脱不了这个罪，啊，所以我们今天，啊，也要注意到这个事情，在教会做圣工一定要小心，明明这个人他作恶了，啊，那我们应该要唤醒他，而不是行相怨的，啊，有时候我们最怕是什么，在开会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个事情，明明他这个主张不对了，哎，你不但没有制止他，还附和他，有时候默认了，那这个神都要讨罪了，哦，所以在教会做圣工，我们一定要知道该讲的，啊，一定要讲，啊，那么第三节呢，神就特别讲，只是，啊，为什么他们是多么遗忘呢？他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啊，不是神，他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哦，所以这里用血肉跟灵来做了一个对比，啊，让我们了解，要弄清楚，啊啊，什么血肉之体的人能够撑脱万事吗？能够看破世局吗？没有，对不对？你看我们那个电视上很多在谈那个政论的那些节目，啊，好多专家在谈，意见都不一样，啊，因为他们看的角度不一样嘛，所以意见会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假如神的话，神来看，当然神看得一清二楚嘛。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真的是要依靠的就是这位天上的神，要有这样的信心来靠这位天上的神，哎，那我们真的会发现到很奇妙的事情。像你看这个亚兰军，啊哦，要去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啊，奇怪，他们这平常的商量的计谋怎么都不能成功呢？所以那个亚兰王就问他的臣仆，啊，哎，我们不是讲好的谁去泄密的？他们就讲了，不是谁去泄密的，是因为以色列国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因为他有神帮助他们，我们所计谋，他们神都知道，就告诉他们说不要往这个地方去，所以我们去攻打都落空了嘛，哦，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真的人的计谋怎么能够跟神比，所以我们宁可好好的真的是在做事情，啊，好好祷告，啊，不管是事前的祷告，事中的祷告，事后的祷告都需要的。所以说我们在做什么计划，不要忘记让求神来跟我们一起参与，不管读书啦、就业啦、做什么，一定要记住求神来帮我们参与，啊，种种的计划。所以在这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先知再进一步来劝勉这个犹大国，说耶和华对我这样说，啊，说狮子少壮狮子或时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也没有用了，啊，也没有用，啊，这里是谈到狮子的威力，啊，也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啊，我们的神，啊，就如同狮子一般，啊，就如同狮子一般。所以在 第四节后面那一段说，万军的耶和华也必降临在西安山冈上征战，啊，意思说神他临到西安要为犹大国征战，神好像狮子一般，所以何必惧怕呢？虽然眼前所看到亚述很强，啊，但是呢，他强虽强，倒不如这个狮子，啊 所以神一定为锡安而战，神一定为我们今天的教会而战。所以在困难的当中不要气馁，困难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丧志了，就好像这个保罗他在传福音当中难免被锁链所捆绑，但是保罗他怎么讲呢？他说我虽然被捆绑，神的道不会被捆绑，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有时候认为说教会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开会的时候不能够得到共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经过祷告来的并且呢这个策略也是对的，可是大家还没有共识，我们就在等待，忍耐等候神。在三十章那里就有提到等候耶和华的必得到救恩，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忘记我们的神就如同狮子一般。在第五节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个比喻，好像鸟来保护他的他的孩子这是说到神的爱，这也强调神的爱，神的爱如同这个母鸟一般所以我们呢不要去怀疑神，有时候遇到灾难我们不要怀疑神，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事情呢？不要怀疑当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要去思考，要去祷告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说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神就借着先知来向那些被掳的百姓这样预言说神说他先问说妇人难道会忘记他这个吃奶的孩子吗他妇人会忘记吗？各位的答案一定是什么？做妈妈呢怎么会忘记他的吃奶的孩子呢？但是神做了一个假设，好了，纵使这个妈妈忘记了她吃奶的孩子，那神说我总不会忘记你们所以神的爱是斩钉截铁的这样讲，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 在被掳的当中你们就以为说我忘记你们，其实我们都没忘记你们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来了解到神的大爱神的大爱。那第五节这里又有一个比喻是什么呢？说那个说耶这个什么这个神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越门保守的各位呢，想想看，这个是什么？逾越节，对不对？逾越节的时候，神就跟那些百姓讲：你们门楣、门宽有擦的这个羊羔的血，那个天使就不会去击杀你们。越门保守吧。那这表示什么？神是信实的。那换作说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带着神的印记既然带着神的印记那么神当然保守到底在以西结书也这么讲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六节那里这么说，神要击杀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选民的时候神先派天使在每一个这个中心的义人的额上呢画个记号，所以神在击杀的时候不会去，那天使去击杀的时候不会去杀到那些义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忠心于神，神必定保守我们到底圣经讲神必不会违背自己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第六节呢，这里说以色列人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现在要归回吧这里要谈说你们要抓住上面第四节第五节这三种应许，神好像狮子，神好像有爱心的母鸟，神好像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个能够保守 他的百姓，你这些应许要抓住，以前有效未来也有效一定要抓住这个应许那你们呢就能够得到平安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就好好的抓住圣经的应许你有抓住圣经的应许，那你就能够突破难关所以我记得说我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刚好我去读的那个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那一节呢的应许我抓住了感谢主，真的让我渡过难关那一节圣经是这么说的，神是这个太阳，是盾牌是要帮助那些就是行动正直的人所以我 那时候领悟到那一节经文的时候 我自己就反省自己行动有没有正直，就行动正直的话神一定保守、哦、所以感谢主，所以那一次的考验、啊、真的是通过了、哦、所以有些圣经的话对我们、啊、可以说一股力量、哦、到第七节到第九节呢，这里神还给他们一个另外一个应许、啊哦、另外一个极大的应许是什么呢？在这个以赛亚书上半部常常提到这个事情，说亚述人、啊、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啊、他必逃避这刀、啊、他的少年人必成为虎骨的、啊啊、这里呢、啊、提到说亚述人要倒在刀下、啊、并非人的刀、啊、那这个是指什么呢？就是亚述、啊、他要这个在入侵这个犹大国的时候、啊，那么神是借着天使来击杀他的军队了，所以这个刀说不是人的刀，没有错，是天使的刀、哦、所以神在这里又再一次的预言、哦、在以赛亚书第八章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亚述好像那什么洪水、哦、淹过来了，假如你们淹到脖子的时候能够喊以马内利的时候，神就保护你们、哦、像这个应许在前面都 说过，这里又特别讲细节，讲到说亚述 来攻的时候呢，那么神要怎么对付他，不是用人的刀、啊、用、啊、这天使的刀、啊啊、这个后面以赛亚书三十七章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结果、啊、那第九节这里就谈到、啊啊、他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说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起惊慌、啊、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他的磐石是亚述的，亚述、如同磐石做、好像、非常的稳固、他的首领呢、也要因为这个大起来惊慌、嗯、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会惊慌呢？因为在耶路撒冷有火，在耶路撒冷 有炉、啊、这个代表说耶路撒冷有神的祭坛，耶路撒冷有神的火、啊、意思说有神要显出这个作为。所以总而言之呢，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亚述要灭亡不是凭着人的血气，不是用人的刀了，不是凭人的血气，这一点是很重要。我们今天、要从三十一章具体它里头强调一个教训，什么？不要凭血气。凭血气的结果是什么呀？当然是灭亡嘛。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哦、很多人动不动就凭血气行事的话，结果都吃亏了。尤其现在很多那个那个不法 之徒啊，又是上那个弄一些假车祸。比如说有一个先生啊，他车子开到那个 大卖场啊，停好车子的门打开，刚刚出来，突然间后面一部车给砰那撞下去了、哦、那这个这个车子的主人啊、哦、当然也被吓了一跳。不过他那天心情特别愉快，因为他替他妈妈买一个礼物要送他妈妈，所以心情保持很愉快、啊、当有人碰到他的时候、嗯、他竟然是面带笑容、啊、那对方撞他的人竟然、啊、哇，这个面带这个 凶器、啊、这样 来要跟他找他算账。他说、啊、先生有什么事情？对不起，有什么事情、啊、结果那个不法之徒呢，一看到也愣住了、哦、这个人怎么不生气，竟然这样笑笑的、哦哎啊、突然之间就拔腿就跑了、哦、所以后来第二天他才看到报纸、啊哎、才看到、哎、哇，这个就是经常去制造假车祸的、哦啊、然后呢借着 撞人的车然后跟他打架、哎、你只要跟 跟他那个论理的话、哦哎、他就打起来了，不但 把人打伤了，又把他车上里头的那些贵重东西都抢走了、啊、所以这位先生看了那隔天看电视先生、啊、幸好昨天没有跟他吵，跟他吵可能他借机会就 打我一顿，然后把我东西抢走了、啊啊、所以 在世上其实很多事情、啊、凭血气都没有好结果、啊、像这个西利王一气之下、啊、下命令、啊、把那个伯利恒 那里的孩子、啊哦、那些大概两三岁的孩子全部都杀光、哦、这个人的愤怒很可怕、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凭血气。 所以真正也不要贫血气啊。这是三十一章所说的。那三十二章呢，这里神啊真的是很仁慈啊，他借着这个预言呢，让这些犹大国的百姓知道说应当怎么处理，怎么面对这个危机。那三十二章呢，神再一次来一个应许，应许什么呢？要告诉他将来啊有一个王要凭公义 行政、啊、要告诉他们说将来犹大国应该建立成为一个什么国度？公义的国度。什么叫公义呢？啊，就是说不能够强欺弱，也不要有钱的欺负贫穷的啊，这才是公义嘛。啊，所以这个犹大国呢，不但要建设一个公义的国度，公义的这个啊国家呢，甚至也要让世上各国了解啊，公义非常的重要啊。像亚述要攻打他们，这不公义嘛，对不对？强欺弱，这本来就不公义的。那教会也是不可以这样子哈。所以从三十二章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教会将来也是要 建立成为一个公义的教会，就是在教会里头不要有这个强欺弱啊，或有钱的欺负穷人。好，假如有这样的事情，神要算账的，神绝对算账。好，所以他在这里就来提醒说，你不要怕这亚述国啊，我有神在掌你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那个第一节到第二节，这谈到看啊，有一王凭公义行政。你看有一个王是指谁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啊，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公义。公义的条件是什么？公义的条件是说你有罪，但是你悔改了，我是可以赦免你的罪，不但赦免了，还要让你成长啊，变成一个圣洁的人，这叫公义。事实上啊，除了主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公义，绝对没有啊。所以在这里这个王是单数，有一王凭公义行政，那有必有首领，这个首领就复数了。假如你们有英文圣经的话可以看一看啊，这个首领是复数，说必有很多的首领借公平掌权。公平什么意思呢？公平的话呢，就是你能够什么啊，真的能够去啊帮助有强的帮助弱者啊，那么富的帮助这个啊这个穷人，这个就公平了。为什么公平？因为我今天强是因为神的恩赐给我嘛，哦，所以我领受神的恩赐怎么能够欺负别人呢？应该在帮助别人才是公平嘛，啊，这公平是这个意思。所以有公义才有公平，啊，人没有得到神的公义怎么能够 有能力行公平？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里才提到说这个首领借着公平掌权。那第二节这里说必有一人，啊，假如说你们在看，一些这个，这些不同版本的圣经，你就知道这个必有一人不是讲说只有一个人，他说人人，啊，就能够像什么像避风所跟避暴雨的隐秘处，啊，在这里谈到说当我们领受了这个公义的这个恩典之后，我们就能够有能力用公平来掌权了。那公平掌权的结果怎么样呢？好像避风避雨的，这个隐秘处了，哦，那这个是很重要。避风避雨什么意思？风风雨雨代表世上的患难，哦，灾难。那这个灾难怎么 去避得了呢、哦，就是当然靠神的恩典了。所以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我们就应该去帮助这些软弱的，像迦南妇人，哦，迦南妇人他遇到孩子被鬼附着了，那谁能帮助他呢？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啊，所以主耶稣帮助他，所以主耶稣好像他的避风避雨的地方，啊，那再来说如旱地，啊，之河流了，啊，这个旱地，啊，表示这个，啊，心地，啊啊，这个枯干没有生命了。河流一经过呢就百花盛开了，啊，所以你看看呢，这个彼得呢，啊，他得到圣灵充满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到各处去宣扬福音，啊，就如同这个河流经过干旱之地，啊，瘸腿的得到医治，啊，好几个瘸腿的有在这个使徒行传记载，啊，彼得在美门口的在以尼亚的地方呢，啊，治愈了这些瘸腿的，还有治愈了很多很多的，啊，这个病痛的人。所以如同这个，啊，河流流过旱地，再来就好像大磐石的影子，啊，说让那些疲乏的可以得到安歇。有时候我们在世上做工，啊，也很累，不 不止肉体的累，是心灵的累了。那当我们心灵累的时候怎么办？尤其我们在教会一些职务人员，有时候做负责人做得很辛苦，做最后说哎呀还是不要做了，太累了。当然这个是不正常现象。做圣工按照圣经讲是说，做圣工是越侍奉越甘甜，不是会喊累。然后喊累当然是一定在某方面出了问题了。那保罗也会喊累啊。保罗他在哥林多的地方在他们服侍受到逼迫，保罗是很生气的，想要离开那个地方。不过神啊借着异象告诉他，这里有我的百姓，你要留下来。神的异象呢给他做一个安慰，结果 一留下来呢，哇，做了美好的工，建立了教会。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做圣工难免呢也会累了，但是呢我们要祷告神，他可能借着异象借异梦种种的方式让我们呢灵性能够苏醒过来。所以这个我们的神啊就如同大磐石，那我们呢将来也可以成为好像信徒的大磐石。当信徒有难的时候他会来找你。想到这一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触。今天这个世界患难太多了，当这信徒遇到患难的时候，你想他会去找谁？可能他找到的朋友不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不多，找社会的资源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其实最好的这个资源是在教会，因为我们有神可以依靠。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像这大磐石成为信徒的依靠那个信任的对象呢？所以今天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今天只要信徒有难的时候，他信得了教会吗？对于教会的信任度够吗？只要他对教会信任度够的话，我想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教会是指谁？当然是我们弟兄姐妹。所以如何让信徒与信徒之间能够建立这个信任感？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在教会里头找到哪些人可以帮助我？我想在这个患难的时代，真的是很需要教会同龄的支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公义的国度。公义就是在这个地方能够让那些软弱的人得到帮助，那就是我们让他们觉得说我是值得你信任的，我能够帮助你，借着神的力量来帮助一起来化解难题。所以这个是公义的国度，是要有如同这个大磐石一样，如同大磐石。这是在这个是非的世界里头，我们教会要扮演这个角色。那三节到八节呢，他这里就谈到了假如说我们能够用这样的公益的有发挥这个公益的精神的话呢，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行使公益的时候在第三节说，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了，能听的耳必得听到这耳目一新呢。怎么耳目一新呢？那个时候公益的果效是什么？让弟兄姐妹眼睛亮起来了。虽然这个世界很黑暗，可是弟兄姐妹眼睛已经亮起来了。他能够在黑暗当中看到光在哪里？光在教会里头。世界你哪里找到这个光，找到依靠？就在教会。所以这个就属灵眼睛明亮了。属灵眼睛明亮。所以保罗是在讲外面的人看他似乎要绝望，可是他什么是充满着盼望；似乎要忧愁，可是呢他在主里头是样样喜乐。这个就是眼睛明亮，他看到别人看到这个人糟糕了，该死了，但是他 在教会里头呢，他竟然不会觉得什么忧愁他得到帮助，得到神的帮助，这是眼睛明亮。那耳朵呢？耳朵也能够听得明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保罗保罗以前在犹太教里头听不懂虽然他饱读很多的经书，不懂里面的道理。等到主耶稣一拣选他以后他就有那种体验，很热心的到旷野里头去祷告，就一祷告神直接启示他，一清二楚的听得懂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灵里头我们都是真的领受了神这个公义的救恩你应该会 有着耳目一新啊。那再来就是心灵的更新啊。在第四节，冒失的人必明白啊，知识结巴的人舌头必说话。冒失什么？冒失的意思急，性子急躁的人，很急躁的人呢、啊？急躁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不尊重神，做什么是很冲动，对不对？没有考虑什么 就做出来了，也不懂得求问神，就急躁。像你看彼得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还没圣灵临到以前呢、啊，他所表现的处处都是、哦、冲着要做、哦、都没有经过脑袋过思考啊。人家不接待耶稣，他就主啊，这些不没有礼貌，降火要不要 烧掉他们、哦、很急躁，讲话都很冲很急躁、啊、但是呢，你得到公义的救恩以后就不会了，说已经有知识了应该怎么处理、哦、那再像这里说、那个结巴的人、他说话痛快的、以前这个、没有圣灵的帮助、你看三次不认主、人家跟他讲、你是某某的跟是跟随耶稣的，结结巴巴、讲不清楚。但是 他怎么样，他得到圣灵以后、大大改变，讲一次的道理三千人受洗，真的 了不起、现在好像没有人破这个记录，说一次讲到三千人就受洗了、这个是、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就是结巴的人说话什么通快，讲得快又明了了、这个是、也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那第五节他这里怎么讲呢？愚妄人不再称为高明了，吝啬的人也不再称为大王了、什么叫做愚妄人呢？愚妄人简单的就是愚笨的人，拱狼了。这愚笨的人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所以他不觉得神的道理有什么可贵啊、这个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他就懂得顺服主了、有些人呢自以为是、这个教会的看护不必看，直接祷告就可以了、他还以为说他很属灵、我不像一般人、我这个就是祷告有什么事情祷告神都告诉我了，所以人的书我都不要看、这个是自以为是，是不是这样子呢？这神啊，他借着他仆人来做教导、只要是 属灵的仆人，所以这个约翰就这么说了、就是说、这个顺服我们的、他怎么样呢、他就是明白真理。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他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六节、这里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你看这个约翰一书的四章六节啊，一样讲，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所以你看，听从我们，这我们代表什么？就是使徒嘛。那使徒就是啊，真理的根基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讲说啊，使徒的信我们也不看，我们只要祷告就好了，这不对了啊。所以说这个是啊，有所偏执，这边愚妄人了啊。但是呢，得到这个公义的救恩以后啊，就完全不一样。改观了，就不会有这样偏激的想法。那这里吝啬人是什么呢？吝啬人就是没有度量自私的，没有度量自私的。你看撒该还没认识耶稣以前很自私，当一个那个税吏长，收刮人的钱啊，洋洋得意，这个一出手就很多钱，好像很大方，其实都是收刮人的钱财啊，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他信了主以后不一样了，他怎么样呢？他能够、让这个饥饿的人、有东西可吃、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吝啬人后来知道什么叫做大方，什么叫吝啬。吝啬就是这是自私的、是小人、那么大方就是君子、再看第八节、第八节这里说高明的人却谋高明的事情。高明人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第一节所说的，一个真正高明的人呢、他懂得领受神的公义的恩典，然后呢，来发挥这个公平的、这种力量、所以高明人谋高明的事，那在高明的事上，当然必然永存嘛、在高明的事上是什么？他能够做大家的避风所，能够做大家的、这个好像、这个河流一般、能够好像这个大磐石的影子一般。这个是高明人，带给人安歇，带给人生命，带给人能够避风避雨的地方。 是在光明人行光明的事情，所以神借着这段圣经要来鼓励着犹大国，你们要追求，就追求这个，不要怕那些强权，这个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神自然会处理。不过呢，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呢，神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说不过这犹大国现在现存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借着这个妇人的生活来凸显犹大国的败坏不公义为什么不公义？你看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力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吧。这里在讲什么？他们在顺境当中啊，这些妇人啊，竟然怎么样，自以为是，过着那些安逸没有计划的生活，懒懒散散对我们今天教会来讲什么呢？有些人呢，不再不喜欢聚会了，少聚会了，说聚会有什么？哎呀，听都是那些话，不来了，少侍奉，就侍奉，很多时候很麻烦，我捐点钱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呢，少祷告，祷告什么呢？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祷告，何必祷告呢？这个就是在安逸当中，人会放纵。会犯众，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个在凸显什么？他们的丈夫也是没有道理的，对不对？当一个妇女没有道理的时候，责任是谁？当头的头有责任。所以这个是要凸显什么？凸显他们的丈夫就是如同我们前面所说，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内所说，你看节气照常周流，形式化的丈夫信仰形式化，影响到他太太了。所以我们今天最怕就是这样，头没有尽责任的，他的太太也就随便放荡了。那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再看这个第十节，第十节这里说，十节 十一节在讲什么？说他们再过一年多要怎么办？糟糕了，要被亚述来侵略了。他们那时候没有葡萄可摘，没有果子可收了。简单的讲，他们家庭衰败，信仰衰败，没有工作的果效没有收成没有工作果效，一个没有信仰的家庭还有什么值得夸口的？没有不但没有，十一节说这些妇女要糟糕了，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要这么哀哭那时候怎么样呢？家庭出了问题了不但没有结果，青少年孩子出了青少年问题，夫妻呢，夫妻的感情也出了问题结果呢，孩子呢不在族内联婚了那么夫妻呢，婚姻快濒临破碎了信仰不再传承了所以不但没有结果处处危机这个似乎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假如在信仰上放荡不羁的话，结局就这样。不知道你们，我们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从我们近代我们这真耶稣教历史来看，那些早期的教会热心的，甚至做负责人的，为什么到了后来，信仰怎么快要没有了呢？问题在哪里？我想跟这个有点关系了，去想想看这个问题。有些人能够保持信仰保持好的，有的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那第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十二节十三节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捶胸了，因为他田地变成什么？变成荆棘长满了。这荆棘代表什么？咒诅这种家庭受咒诅了那时候他们哭都来不及，他们捶胸要哭没有用了，来不及了。所以今天我们看看今天教会里头也有一些的家庭是落到这样的地步落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十四节你看这个家不成家了，十四节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也是一样，不管是在上的高位的人或是在下那些平民支离破碎，家庭支离破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他一家之主出了问题了，不重视公义的这个道理所以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了那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要去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刚刚讲的，当信徒的家出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想要来找教会？ 假如不想来找教会，这个也是教会出的问题，那就糟糕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深思的。那十五节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什么时候圣灵浇灌？当人悔改的时候了。所以有些人呢，能够及时悔改的话，祈求神的怜悯，圣灵就浇灌。那然后呢，好像死人就复活了。所以你有时候你会看啊，这一家人好像没有什么指望。最近三重教会啊，有一户人家，真的孩子都好几个孩子都变坏，甚至有一个最近可能会登圣灵月刊，他自己见证，他在年轻的时候被人家刺了两刀刺了两刀，他主要是保守，那他的妈妈一直为孩子祷告，有一次主要是赐给他孩子圣灵，想他大概会回头，想不到又走回头了。本来妈妈去放弃了，哎呀，我这孩子大概没有希望了，没有救了，不想为他孩子祷告，主要是让他在祷告的时候看一下，说你这个孩子好像婴儿在走路啊，你不理他的话，那更糟糕，神还要他，他才继续为他祷告，主要是在把他带回来，最近在上个月吧，他的二哥，也是一个好久没有来教会，也是一个不好的很年轻人。看到他这个弟弟已经回头，主耶稣祝福，过着一个敬虔生活，他哥哥回头了，回头很不幸又受到考验，在五月份的时候，车子丢了，那还有人家欠他7万块钱不还他，他很懊恼，想要回头了，怎么会一直这样的事情？他弟弟跟他讲，这个是平常的事情，我以前回头的时候也是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我祷告主耶稣帮助我。所以教他要祷告，他感谢主啊，他就这样祷告，那一部车10多天了就被找回来了，那7万块呢，那个欠债的人就打电话给他说，我还你5万8可以吗？当然可以，5万8可以啊，不一定全部还，5万8够了，他感谢主，经过祷告，在同时发生两件事情，都主要是帮他解决，他就体会到，主耶稣真的有听他祷告，所以 有时候就是这样，当真的一个人要悔改的时候，那亲近神，神的恩典就领到他。所以你看这里讲到圣灵一降临的时候不得了了，旷野就变为回田了，旷野代表一个什么？没有生命的地方了，结果呢变成有生命的地方，这个变人的生命的改变，这个是最重要，人生命的改变，比肉体疾病的得医治来得大，那树林呢？回田变成树林是什么？我们都好像回田，个人的改变好像回田，集在一起好像树林一般，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能够这个教会家庭化，这个目标达成。教会家庭化，简单的讲，每一个信徒一定信任教会，以及家庭化了，大家好像家庭打成一片，这个就是公益的一个教会嘛，那再来这个谈到。这个16节这个地方，16节，那是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住在回田。为什么公平在旷野？因为旷野代表这个世界嘛，对不对？那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公平嘛。什么公平？我们这个要关怀弱势的群体，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老弱，对不对？医院布道啦，养老院布道啦，你帮助那些弱者啦，那他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恩典。所以是公平，我们要存着公平的心，神要救，人瞧不起的，神要爱他，那公义就基于回点，回点是等于是教会，所以公义在教会里头，自然教会会欣欣向荣，所以我们，要把教会建成一个公义的教会，自然教会就一直发展下去。今天我们最怕是什么？教会没有公义，是非不分的时候，神怎么同工，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神的公义，要帮助人弱者，让大家能够刚强起来，神就同工了，所以17节18节讲到这个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就是 平稳，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在教会里头有安息，有真正的安息，让大家能够体会到将来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今生得到安息，来世一定有安息日的安息，是永远的。 但是要得到这个好处是什么？十八节这里讲到哈，我的百姓住在平安的居所哈，啊不是那个十九节，要将兵跑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啊、的意思呢？这个城啊，代表仁义的这个组织啊，啊，所以这个人呢、啊，要回归圣经，过着淳朴啊、返璞归真的生活，所以要把这些拆除掉啊，那才能够过这个啊、公义的生活。所以二十节就讲，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然后牧换牛驴的，这是过着一种等于没有罪的生活，连牛跟驴啊能够放在一起牧放。按照旧约圣经里头讲的，牛跟驴不能够放在一起牧养啊，这性别个性不一样，长期冲突啊，竟然现在呢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就叫公义的社会、哦、所以教会啊只要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我就不怕这个强权。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哦、来同心默祷。阿们，我们到楼上去用点一些点心。